谢谢杨瑞平弟兄的邀请跟教会的邀请，也谢谢他的介绍。我会答应呢，其实忘记跟他讲个条件，说我讲完以后所有人都要参加感恩餐会，就忘了讲，现在讲不知道来得不及，来不及。我感谢主，今年是功能神学院的40周年，我扩大一个举行那个感恩餐会，一方面是感恩，很多人说是不是募款。这是 implied， 我没有说要募款，主要是要分享意向，让神知道说过去40年神在基督工程神学院怎么带领走过，将来神要怎么用基督工程神学院。大家知道神学院不是很简单，有个笑话这样说，如果在教会里面呢是给人磨，因为人是很复杂，到机构去给钱磨的钱筹款很困难，那到了神学院呢是同时又钱又是人嘛。过去40年各位在这里很久了，我想神怎么在带领过去40年怎么度过了，我相信你都知道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来得及，至少还有剩下10个空位，我们定了55个位置，55个桌，所以总共是550人，到今天为止是439，所以应该还有10个人可以参加，他们说可以 walk in 的啊，539，所以总共是550个位置嘛。好，我到湾区来9个月，我本来以为说我已经习惯了湾区了，前一阵子因为很忙，我没办法去剪头发，所以想40周年到了，我那蓬头散发不能够见人的，所以抽个空去剪头发，跟理发的小姐说要剪头发，她说 How do you want your hair cut？ 我说long cut， 啊，她long cut， 她就一刀剪下去，我知道她的 long cut 跟我的 short cut 可能差不多，所以已经一个礼拜了还是这个样子。我很想说，我以为是到了湾区，我已经习惯这里的他的剪法，忘了跟他讲的更加仔细一点。湾区确实是一个挑战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所以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想礼拜晚上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听圣经是不容易的。刚才杨弟兄说就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是不够的，我就是一辈子也不够，所以没有关系，圣经是永远读不完的，一直读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在天堂还要继续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叫做浅出深入，巧读创世纪。为什么不讲深入浅出呢？我不敢说一定会深入浅出，因为深入浅出比浅出深入要困难的多了。所以我如果万一讲的太难的话，你就原谅我，因为题目定的是浅出深入，所以我也尽量讲了，让大家可以明白。那巧读创世纪呢？我想带领大家从把创世纪主要的意思给读出来，到底创世纪的巧妙在哪里？这个中文题目是我定的，英文题目是杨瑞平弟兄定的，其实他也是抄的，他是抄 Gordon Fee， 他把那 Genesis 把那书卷改成了 Genesis， 所以既然他可以抄，那我也抄一下，我就把它翻译成浅出深入，巧读创世纪。好，我们就来看看，因为是大概只有1个小时15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还有10分钟好像请大家 Q&A 是吗？好，所以我就尽量让大家可以明白，这是 point to 这个后面。 OK， 首先我来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摩西五经都听过这个名称的哈，请问摩西五经是几本书？5本。好，摩西五经的词汇其实不见于圣经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用摩西五经这个词，这个词是研究圣经人后面人来讲的，当然很正确啊。那摩西五经是5本书是正确的，创出立民生，从这边开始，不从左边开始，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不是中国的匾，中国的匾是每一行是一个单独每个字是单独一行，所以中文从右边到左边，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因为犹太文的抄卷呢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所以创出立民生这是5卷，这样讲是没有错的。摩西五经确实是5卷书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名称， 摩西五经语言是从希腊文来的，后来把它拼法成是Pentateuchos， 基本上是五，Tuchos 是书卷的意思，经卷的意思，所以就是五卷书的意思。所以我们反正翻成摩西五经，还加上个摩西了。因为平常如果你讲五经，五经大概就知道是这个。那从这个开始以后，希腊文的名称其实是一本五加大一本英语圣经，跟中文圣经当然是跟随这几个古代的翻译跟近代的英语圣经。因为中文圣经受了英文圣经翻译的影响很深厚，因为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基本上都是从英国来或者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们是英语是他们母语，所以受了英文，特别是受了 King James 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一样把摩西五经列成五卷书。不过呢，在古代，摩西五经是一本书，针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说这是五卷的概念。这是我们后非犹太人教会里面已经用了2000年的习惯。但针对以色列人来说，整个摩西五经是一本书，它有个名称叫做 Torah， 妥拉，或者有人念成 Torah。Torah 这个字是从 Yara 来的，意思是指指引或者教诲。因为呢，摩西五经既然是一本书，那它是完整有个它的概念。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为止，绝大部分不再是讲太多的历史典故，而是讲到，特别是生命记，讲到很多神对他的百姓的指引，教导他们怎么样可以蒙福，怎么样可以得生命。所以希伯来文把它称作 Torah， 在传统的犹太人当中也是一样，把它看作只有一个书卷。特别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大概知道这个经节吧，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要多翻了。那时候以斯拉文士他们建好了被掳以后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建好了圣殿，就请了文士以撒来，然后把他的圣经带来。那本圣经指的就是 Torah， 当时只有今天所谓的摩西五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其他都还没有那么完整的时候，他看成是一个唯一的书卷。所以他讲说把那卷书带来，指的是就是这本摩西五经。路加福音20章40节也提到这个，待会我们会看到历代以来所有犹太会堂的摩西五经全部是抄在一卷经卷上，不可能抄在两卷。它一卷大概差不多30，最长大概有30公尺左右，它就是用羊皮卷缝连成 一串的，不可以断掉。然后甚至这是所有圣殿当中最神圣最尊贵的物件，就是这个 Torah。 所以你每次如果碰到节期他们要出来的时候，都是那些文士或者他们一个重要的人捧着经卷出来的，那就是摩西五经，不捧其他任何的经卷。我所喜欢的以赛亚书绝对不在当中，只有摩西五经。所以有曾经有犹太拉比这样说，说什么是圣经呢？他当然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说了，旧约圣经只有摩西五经是圣经，其他是 commentary。 我再讲一次哈，他们把摩西五经看得尊重到这个地步，说什么是真正神的话呢？摩西五经就是 Moses book， 只有这个才是圣经，其他的从约书亚记以下的是 commentary， 来解释摩西五经的神怎么作为的。不一定每个人同意哈，也不是每个犹太拉比都觉得这是对的，但你可以看出来摩西五经的位置。好，我们就来看我们再来谈创世纪。既然摩西五经是放在创世纪是放在摩西五经的一部分，那我们就首先来看创世纪是一本书。我们来讲过哈，它是给 五卷单独的书，同时它也是一本完整的书，创世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刚才那个创出立名声，每一卷书都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来很快让大家有个概念哈，我希望这个不要花太多时间，这有点 philosophical。 段落，什么叫段落？说起来很容易了解， 你讲到停住了就是一个段落，不是吗？但是现在回去看那个书，你怎么定段落呢？如果你带领圣经查考圣经，有没有碰过那个段落很难定的时候？
有吗？而且你参考这本 commentary 跟参考那本 commentary， 发觉说呢，两个分段不一样，哪一个是对呢？对不起，这个问题可能错了。说哪一个比较好呢？这个还差不多。段落是浮动的，我再讲一次哈，段落是浮动的。假设我今天讲到这边是好，到这里为止。突然有人在问个问题，我说我再讲五分钟，请问是讲一段呢，还是讲两段？讲两段，都对的。段落是浮动的，为什么会说段落的浮动呢？这跟人类的语言有关系的哈。人的语言用最小的单位要表达最大无限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语言用无限的来概念，无限的那个单位来表现有限的概念，那种这种语言早就死掉了，没有人可以用的。英语你要拼出一个英文单词用几个字母可以？26个，对吗？中文呢？中文比较复杂一点，中文几个字？我那你说，那就看这个人学问多大了。一般来说叫教育汉字，或者一般教育用的语言3000个字，这个几乎是一个 magic number， 几乎所有的文化当中，只要你认得他们3000个单字，大概就可以通行无阻，就是你搭车、吃饭、吵架大概都够用了。3000个单字，只要你运用的熟练就可以了。中文也差不多，你认识3000个单字就可以，但是这个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英文用26个字母来拼的，中文呢？其实中文不在于那个字形，中文在于它的声音。如果你从台湾来，我估计我们大概至少一半从台湾来吧，哈，一半从国内来的哈，可能没有，我不知道哈。但不管你从哪边来，从台湾来，你学过 Bopomofo 对吧？请问几个？37个，对吧？应该是37个。也就是这37个声音的音素可以拼出来任何一个中文的声音。那你说在中国大陆学拼音一样的，你不会把 b 变成 b， 把 p 变成 p， 把 d 变成 d， 把 t 变成 t， 只是转换一个符号而已，一样只有37个，明白意思吗？这在语言学上这叫做音素。当音素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叫 morpheme， 不是吗啡那个意思哈。Morpheme 就是字数，字数在拼在一起变成一个单字，一个单字在拼更大的变成一个片语，片语在变更大变成什么呢？子句，子句变成一个句子，句子变成一个段落，段落变成一个文章，文章后来变成一卷书，那变成一个大部头的书，这个都是浮动的，这样明白意思吗？那怎么决定段落的大小呢？段落的大小决定说你现在要表达什么样的 intention 跟什么样的 meaning， 决定了这个段落的大小。所以我们刚才回到刚才所这个看的，假设你要讲到说在进迦南地出埃及之前的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带领，就是这本书，明白意思吗？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创世纪第50章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是棺材停在埃及，等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带着约瑟的遗体要进到迦南地，所以这是一个段落，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段落是浮动的。我希望这部分不要讲太多哈，免得太 confusing。今天晚上来其实是要 convince 大家的，我如果不行 confuse 大家也是不错的。怎么来定段落呢？我想我不要讲太多。通常人事时地物有转变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段落的转换啊，这个。我相信你们如果真的弄不清楚就请来神学院读书了，我们会教你的。那刚才讲的段落是浮动了，重点是谁来定段落，那就是问题是谁要传讲哪样的信息来决定的。我先停留在这里讲圣经一下好。圣经的段落从哪里到哪里？整本圣经的段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吗？那是我们福音派的讲的概念，创世纪到启示录。如果你去天主教当中还包括什么伪经跟次经，你上网你不用买他们的圣经，你上网一查就知道了，他们有伪经还有次经都包括在里面。对我们来说那个不在我们段落当中，这样明白意思吗？因为那个是不是正典。好， 这些概念，大概有点
概念就可以哈。
我想我不要讲，花太多时间讲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其实是也算是蛮大的学问。既然这样子，我们就从五经先来讲起。虽然要讲创世纪，但是一定要在这个五经的范围当中来思考，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很快简短讲这历史。如果按照历史的分段来的内容，我的意思是内容哈，从摩西五经的内容来分段，大概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上古时期，第一到第十一章，从创造世界一直到巴别塔，然后列国表分散到各地，万国列祖，这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么接下来第十二章就是基本上是用列祖，当初的 patriarch 就是这些属灵先知的前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到约瑟为止，这是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接下来就开始出埃及，整个进到了预备进迦南地，颁布所有的律法、典章、律例、规条。所以基本上分的是三大段，这是一种分段哈，分段方法可以很多种。那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分成这几大段。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个创世纪是这一段，就是在前出埃及的之前的所有这些记载。好，这些给大家有概念就可以哈。有人这样来描写摩西五经里头以色列人的身份，特别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以后一直到生命记，他讲述以色列人民族的形成。所有的历史学家包括他们自己犹太人都同意，什么时候这个民族开始成为有认同的一个 entity 呢？过红海出埃及，那时候被称为一个 nation of Israel，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立国是另外一回事，就有一个王 来统治他们，那是到了大卫跟扫罗，大卫跟所罗门时代，但那个之前就已经有以色列民的产生。所以以色列民是从出埃及那时候就正式的产生。之前呢，他的身份创世纪已经开始述说了，特别从亚伯拉罕开始，所有的以色列人追溯他的祖先，当然都是追溯到亚伯拉罕为止哈，他们不是追溯到亚当的。所以这个是赖建国老师他所定的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创世纪所描写以色列人的身份是应许神的儿子，拣选的后裔，他是拣选的后裔。到了出埃及的时候是蒙拯救的子民，立约的百姓，这是在西乃山立约的。到立位记的时候是讲到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两个有息息相关的，因为立约的时候讲他们是祭司跟圣洁的国。民数记是征战的，在旷野的漂流了，所以是得胜的军队，侍奉的团队。生命记是律法的传人，成业的后世，这是赖建国老师所定的，是有他相当参考的价值。好，但是我今天想从另外的角度跟进来思考，如果从应许的角度来读创世纪，它有三个重要的部分，有三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当然就是上帝，第二个上帝创造他的创造人，第三个神要将他的应许的地赏赐给人。所以神、人、地这三个是重要的部分。你如果看摩西五经，从创出立民生基本上讲的是这个，一直到约书亚记都没有例外，因为进到迦南要得地为业，甚至到了今天为止2000多年已经过去了，到亚伯兰到现在已经3500年左右了，到现在犹太人还没有更改的观念。你说他为了巴勒斯坦这块圣地还打了头破血流不是吗？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紧抓了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为了让大家好好记得这个事，如果你从这三个角度去掌握创世纪或者是摩西五经，那会得了相当的概念。简单的说，上帝要将他应许的地业赏赐给他的百姓。但是这里要稍微多思考，这个地对犹太人来说，那个地是指物质上的地，但对我们福音派人来说，那个地指的是什么？迦南美地指的是哪里呢？那是到后来 他的属灵的意义超越了，待会会 along the way 会再讲。好，所以要记得这个很简单，我是最容易记得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师母的名字，她姓沈，我的师母姓沈，她的名字叫做仁娣，仁仁爱的仁，娣是兄什么女字旁一个弟弟的弟，就是兄弟姐妹处得很融洽的也是，所以她的名字叫做沈仁娣，她大概是很适合研究创世纪跟摩西五经的，所以简单的说。创世纪里面一直到了生命纪为止，神乐意将他所应许的那安息之所赏赐给他的百姓，这么明白的意思吗？这不是包括所有的主题，但这是一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好，如果这样我们就往下来看，既然这样讲，那么这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救恩历史。福音派非常看重 salvation history 救恩历史的解读，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关乎神对人的救恩，不管是属世的不管是属灵的都包括在这里面。这个解读的一个角度不但是正确而且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当你读圣经里面那弥赛亚的预言跟救赎跟基督耶稣的救赎盼望，就是必须不但放在你的 back burner， 它永远是在那边的，因为这是所有圣经的解读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弥赛亚盼望的解经，无论你读圣经哪一卷都是重要的。那你会觉得可能有点问题，你读摩西五经里面可以读到基督吗？可以吗？好，我再想想，想听听看你是怎么读法的。如果可以，为什么犹太人就读不到呢？或者有些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他怎么读也不一定读得到。我们往下来看，重点是弥赛亚盼望的解经。以后如果有机会跟大家上摩西五经的时候，盼望有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你就到学校去上课了哈。摩西五经，我一个很喜欢的教授叫 Seth Hammer， 非常出名。他现在是他已经退休了，年纪不是太大。去年他得了那个 Parkinson's disease， 所以他已经讲话会颤抖，已经没办法上课了。他非常的厉害，摩西五经是他的专长。我在看过那么多的 commentary， 读过那么多的书，他的摩西五经的书最 fascinating。他可以从摩西五经里面找出来很多重要的弥赛亚预言的主题，非常非常 fascinating。今天没有时间，我也不会讲这个。我受他的影响是蛮大的。弥赛亚盼望的解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角度，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福音派2000年来的传统，从主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保罗一直到现在，从初代教会以来，弥赛亚预言跟应验一直是关联新旧约之间关系的重要的关键的神学主题。换句话说，福音书见证主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子的。好，待会对不起，我顺序有点弄错了，待会再回来看。这也是保罗一生侍奉的意象，经历跟权柄的来源是来自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8，使徒行传26重新再讲一次他所领受的意象，这是在大马士那个意象。所以事实上这个记载新约福音总共讲了三次，也就是保罗遇见了耶稣基督，在大马士不是大光照他吗？他总共讲了三次。信息来源信息呢是源自旧约圣经弥撒预言的应验的领受。你注意看26，保罗在此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个是新约很典型对旧约弥撒预言的解读，这是使徒保罗自己讲的话，对吗？他说 他所讲的，他 在分诉的时候，来辩驳的时候，在 法庭上，在申诉的时候，他说我所讲的不过是众先知跟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什么指的是摩西？摩西的书指的就是摩西五经的意思。讲到说基督必须受害，问题出在这里，你在读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说耶稣基督要受害？我不要讲耶稣，讲的基督受害，有这样的事吗？一下子找不出来哈。但这个是保罗的解读，那我们现在要替保罗 defend， 说保罗先生，那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自己读圣经吧，圣经里面都有了，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能说圣经错了，圣经当然是没有错的，保罗没有错，他一辈子为这个宁可送命他都要传讲的，没有人那么笨的，如果他没有这种把握，没有这样的确据，没有这样的领受，他干嘛拿着自己 的向上人头在开玩笑讲的没有意义的事呢？当然有，那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既然如此，刚才讲说众先知讲的就是先知书，对不对？摩西指的就是摩西五经了。我们看我们这一组怎么说的。我们你有圣经翻开到路加福音第24章，这段经文很有趣，我想你们应该有圣经吧，没有圣经你看的投影片也可以哈。路加福音24章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了，耶稣复活之后有一次在以马忤寺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来显现，还记得这段记载吗？就这两个人，一个叫做格留巴，他们两个在谈论说最近这几天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大事情，他们脸上很忧愁，因为他们主被钉死了，结果耶稣就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听他们在讲话，他们就把这事情告诉了耶稣了。你看耶稣怎么说呢？他这个人就稍微把这个事情稍微讲了一下，你注意看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就是这里第25节，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跟刚才保罗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哈，是保罗是这个还是在前的，保罗还是在后了，不管怎么样，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两个人太有福气了，格留巴他亲身听到了耶稣跟他讲了，但可惜路加没有记下来。 这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当初就把摩西指的就是摩西的书，你再往下看，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来投诉客栈，那晚上吃饭的时候波饼聚会，结果他在波饼的时候耶稣在主持波饼，不晓得是他讲的话圣灵感动，还是耶稣有个特别的一个知识是主耶稣才有的，圣经没有讲解清楚，突然之间他们说这是主，知道这段记载吧。好，那之后耶稣就告诉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看到了吧，律法书 Torah， 先知的书就是所有的先知书 的集合，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只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路加福音第24章第二次讲的，两次都是 claim， 很清楚的 claim 说摩西的书，摩西的律法书就是创出立民生，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都是指的耶稣基督要受害。那接下来换成我们的责任，就是到底记载在哪里呢？那明白意思吗？好，这个要卖关子，这个你一定要到神学来读了。今天有没有时间讲这个？非常的 fascinating。好， 注意看这里，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这表示什么？
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基本上旧约圣经已经完成了，是有集装成册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怎么分？你读圣经的时候怎么分呢？历史书，对不对？前面是摩西五经，再过来是历史书，再过来先知书，再过来诗歌跟智慧文学，这是我们这样分的，对吗？这是我们的分法。犹太人怎么分的？你稍微读一下一些旧约的一些导论，大概知道犹太人把旧约分成三大段，对不对？哪三大段？第一段 Torah 摩西五经，第二段呢 Nevi'im 先知书，他的先知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马拉基书叫先知书，列王记先知书，士师记先知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论到将来要成就的事，所以他们把它看作先知书。他们没有历史书这种概念，那是我们的看法。Okay, 所以对犹太人说，那都是先知书，跟以赛亚书、跟列王记一样，通通是先知书，一个前先知、后先知而已。好，第三段呢？对犹太人分法，第三段呢？圣卷就是 writings， 就是这个。后面那个圣卷呢，就次序常常有点改变，就看你看哪个拉比或哪个系统读的书，但是基本上几乎是没有例外的。圣卷的第一卷开头都是放什么？诗篇，不管后面怎么排的，你可以箴言在前面，箴文在后面的，或者什么路德记放在前头，稍微放一点，这个顺序有些地方有不一样的，但是几乎没有例外的。第三段的部分都是先知书为起手的，对不起，就是诗篇为起手了。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所说的，照经上所写的，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做的一切。好，耶稣所指的就是这本圣经，这我就不再多说了。指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读的这本旧的圣经，没有包括伪经的。我这一部分就很快 wrap up， 那我要跟大家介绍创世纪。所以归根究底呢，弥赛亚预言是否是旧约经文当中存在的本意，构成解经上无可规避的核心议题之一。正如麦坎维，就是 McConville， 他曾经讲过的这话，如果旧约圣经是基督教神学的难题，那么弥赛亚就是问题的中心。旧约圣经通常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是困难多多，不但又比较大本，通常也比较困难，所跨越的时间、文化各种差距比较大。所以各位手中的圣经呢，我相信是旧约比较新，新约比较旧。你看看你圣经的书边就知道了。你比较常翻的是哪里呢？比较旧那一部分是新约了，因为你常翻嘛。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的经常也是新约，旧约是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没有新约的解读，没有旧约的正确的解读，新约就少掉很多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好，那如果讲到弥赛亚的解读，我今天要从既然要讲到那个弥赛亚预言的解读，我就先跟他介绍这个。听过这个名称吗？原初福音Proto-Evangelium， 这是一个拉丁文， Proto 就是 first， 第一个，最初的， Evangelium 就是 Gospel， 就是 the Glad Tidings， the Good News， 就是 Gospel。 所以 Proto-Evangelium 这是中古世纪以来就用了这个名称，通常来指通常指的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知道吗？给大家考试一下，你们刚刚查过创世纪嘛？这从创世纪出来第几章第几节？三章。我叫三章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跟我讲节是没有用的，因为这里已经出来了。三章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是在历代来讲了一千多年的，这是他们说最开始讲的原初的福音，这里指的 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再多处理这个事。这个这样解读是有点小小的难题，但是是可以 defend。女人要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一个是脚受伤，一个是头完蛋，所以到后来撒旦就会被完全的打败。这是原初福音，确实没有错。但是我今天不要想讲这个，我先讲另外一个。在整个弥赛亚预言当中，我们就讲到这个弥赛亚从哪个支派当中出来？犹大支派。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论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论到弥赛亚预言，那么其中这个是重要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的重要程度不下于三章十五节我们刚才所讲的这 Proto-Evangelium。 我先来看这段经文的意思。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你仇敌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握着公狮，蹲着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袍，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总共就是五节的经文，第十一节十二节是非常难解非常难解的经文，这个跟以赛亚书可以一起来解读。但在这里我们先把你的圣经翻开到以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你们是刚刚查完了是不是？我还没查完了，我以为是今天是最后一堂，那我已经泄题了，没关系，我们先看第十九章。这段是十族的预言，他预言到十二个支派将来要所面临的情况。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雅各要死了，对不对？那时候他们已经被掳到埃及地，对吧？如果圣经不是很熟了，复习一下，他们因为没有粮食饥荒了，所以就下了埃及去投靠了约瑟，约瑟是当时埃及的宰相，那也把父亲雅各哥接去了。父亲年纪老迈，要离开世界了，离开世界之前为十二个儿子祝福，就是这篇所讲的整整四十九章为十二个支派来祝福。 OK， 其中犹大是犹大支派，就是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里为止。请问当时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哪一个支派是最强盛的？在当时的兄弟当中谁地位最尊贵？当然是约瑟，因为他当宰相嘛，其他几个兄弟都靠他过生活的。你有注意看这十二个支派当中，雅各给他们祝福，哪几个兄弟的祝福分量最明显最重要？你注意看看这里面经文，不用说什么，用长度来看大概就可以看出来端倪了。有些很不是很重要的支派一句话就讲完了，对吗？那就稍微提到了两节三节，两节可能就讲完，而且字数不是很多了。你看哪些支派字的分量最多了，里面内容比例也最重了？哪几个支派？犹大跟约瑟，两边的长度都一样，都是五节。不知道你说节数是分的没有关系，后面人分的嘛，但是它的字数基本上也相等，所以是蛮显赫的。所以这是个预言，也就是说在当时虽然约瑟是一个很强盛的，约瑟确实很强盛，是在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约瑟家强盛吗？强盛啊，马拉西还有半支派的人还得住在东边，因为人太多了， 对吗？在历史上这个是预言，预言到将来历史上会有两个支派，虽然有十二个，但是形成两个支派在对立，是此起彼落互相的对立的，一个就是南边的犹大，一个是北国的以色列。以色列是以约瑟跟以法莲来代表的，当时预言就已经可以看到了端倪了。好，但 虽然当时犹大约瑟支派是最强盛的，可是如果你再注意看这么两个祝福的内容，哪一个更加强盛？是约瑟呢，还是犹大？很明显是犹大。为什么呢？我们注意看到一开头就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敲出仇敌的影像，然后你父亲的儿子们就是弟兄们必向你下拜，对吧？在当时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有没有向犹大下拜？他的兄弟们倒记载过有一次他们兄弟向其中一个兄弟下拜，那向谁下拜？向约瑟下拜。如果你圣经熟就知道，创世纪第37章开始就是所谓的 Joseph account， 就是约瑟记载。一开始讲到约瑟是一个做梦的少年人，十七八岁，然后他就梦见什么呢？梦见何捆向他来下拜。那他兄弟听起来就很不爽快了，他是当时他是几乎是老幺的，对吗？倒数第二个。这几个大家知道以色列也是很兄友弟恭的，跟韩国的一样，这排顺序是排得很严密的。就这个小老弟竟然做个梦，而且大言不惭说，哎，我昨天晚上做个梦，你们都能向我跪拜了。所以大家都越来越气他了。那这个事情应验了没有？应验了。但是所以摩西在受神的感动写这书信的时候也就是写出来，他没有再特别讲说约瑟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如果这样讲是合乎历史事实，对吗？但这里不是，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预言，将来犹大家要成为他们的领袖，从当中要有他们的救主要出现的。这样明白意思哈？所以这十足十是个预言。所以就刚才我所前面所说的，你在读创世纪如果不能够读出来有些弥赛亚的意思，那你少掉太多的姜汁了，太多肥美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是预言。所以犹大支派或者犹大这个角色来做代表的这个支派，或者在这个弥赛亚预言当中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好，我今天卖太多关子了，所以我看你们一定要到神学院来修课，要不然你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东西了。所以在这一个前提下，我们来思考37章到50章里面所谓的约瑟的记载。这个记载我先这样问，如果你圣经稍微熟，你们现在查到第几章了？刚好到37章啊？我说你们还要查一阵子吗？那没关系。好，37章，我们先放到37章，你看一开头。研究圣经的人，很多人把这个看作是取一个名字叫做 Joseph's account， 就是所谓的约瑟纪略或者约瑟的记载。但是你稍微注意看一下，发觉圣经很多东西让你很费思量的。你看到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好，你看第二节，雅各的纪略如下，接下来立刻讲约瑟。所以到底圣经在这里是要讲雅各的纪略的，还是要讲约瑟的事？这轮到你解经的问题，明白了意思吗？好了，现在只讲说这是 Toledot， 这个字叫纪律，这个字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里面是一个重要的 keyword， 用这个来定段落的。所以这里名声给他说，这是雅各的纪律，就是这是雅各的族谱，可以这样说。接下来讲约瑟，37章讲约瑟，我们很快跑过去一趟啊。37章讲约瑟，38章讲谁？讲犹大，整章都是讲犹大。39章呢？约瑟。40章，约瑟。41章，约瑟。42章，他们混在一起了，但基本上还是以约瑟为主题的。那之后一直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请翻开到第50章， 以哪个人物做结束？约瑟，他活了正110岁，人用香膏香料将他，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就结束了。所以研究圣经人说，把37章到50章把它看成是叫做约瑟的纪律，对不对？对吗？对。 Yes and no. Yes or no? Yes. 好，我已经 convince 你了。 OK， 好，我们先暂时用这个答案作为我们的一个叫做就是operating system。 OK， 现在这个是37章到50章确实是主角是约瑟，因为明显看起来是不是这个安排。虽然刚才讲这是雅各的纪律，看有点古怪，我们暂时不看。这几章，这14章里面文体基本上都是历史叙述，所以有人说它是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十几章嘛，大约是一个中篇小说了。好，那我先跟他讲这个，希望这个不要太 confusing， 这个非常非常 confusing。这是留给高段学生的哈。如果你没听懂这个，你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甚至很多高段学生也听不懂的。约瑟的记载常常被用来支持所谓的底本说，我今天不花太多时间讲这个，这个是基本上已经死掉的一个学说了。但是说死掉不太对，它是借尸还魂，所以它是阴魂不散的，所以它是 still haunting us。 那现在只是不讲底本说而已，但基本上它阴魂不散的。今天不多讲这个，以至于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说，约瑟记载包括两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是 J 点，就是把神称作是亚伟，称作是耶和华的；另外一个一点，把它称作是神 Elohim 的。所以两个不同的点，不同的来源，后来因为合并在一起通温了，所以变成两个版本合成一个版本，变成今天的圣经。好，主要是以 J 点，就是亚伟为主底本，然后穿插了一点是 Elohim。A document 怎么分辨呢？有很多方法，很复杂的。最常见的方法就透过重复记载的研究。圣经里面有很多重复记载，对不对？包括我看你们，我也没有时间准备你们要回答的问题。那我看了一下你们以前问的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还要失败两次，对吧？还不仅呢，包括他孩子都还再弄上一次了。而且不但如此，好像娶太太都要在水井旁边取得到。只要找太太，摩西在水井旁边找到太太，对吗？雅各在水井旁边找到太太，对吗？现在我就不知道，现在是在网上了。好，这是他们经常用的方法。OK， 以至于呢，分析它出来结果就变成这样子了。约瑟跟兄弟们是以色列的儿子。约瑟跟兄弟们是雅各的儿子，两个不一样吗？以色列不是就是雅各吗？学者有时候很麻烦的，所以他们把它分个几点，这个我就不管了。竹繁不及被宰，它分得很细了。那当中确实有些地方是有些难题的。如果是缺点，是犹大设法拯救约瑟，对吗？你就注意看那个背景。如果你看一点的，认为说不是，是流变设法拯救约瑟。那可不可能两个一起拯救约瑟？当然也可能了。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两个不冲突了。但是卖给谁有点小困扰。到底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呢，还是把约瑟卖给了以弥甸人？两个都圣经记载了。有人说，卖给一个从米甸来的以实玛利人，那也对，寄居在米甸的以实玛利人，那圣经不做性解释了。OK， 今天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名称在古代其实很难断定的，所以变成37章非常非常的混乱，里面只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样子呢，可能很有意思，很有学问，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so what？ 有什么属灵上的意义没有？不太多，所以我今天就不讲多讲这个。如果你真的想学高段的经文，你真的到神学来，我好好教你，我看你能不能看得懂再说。 不懂没关系的。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从全面的福音派的解经角度来看约瑟记载。约瑟记载在创世纪中的位置很特别的。第一个，他衔接了族长时期跟进迦南的时期，我们刚才讲过了，第37章一直到棺材停在埃及，接下来就是出埃及，要准备出埃及了。这第一个，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一个族长，可以这样说，约瑟是不是最后一个族长？约瑟是最后一个族长。不但如此，约瑟的角色很特别的，所有这些以色列的先祖当中，只有一个人他的骸骨被搬回去圣地埋葬在那里，到了约书亚记都还记载了。亚伯拉罕再伟大，他们没有把骸骨搬走。雅各是在生的时候，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子。雅各纵然是被葬在迦南地，请问圣经有没有记载雅各的尸体放在什么地方？没有，这是在创世纪第50章里面记载的，他根本没有提他葬在什么地方，只有到后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记载约瑟的尸体，他的遗体葬在了今天的世界。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所有的列祖当中，所以他是一个最后一个列祖，所以他位置是蛮特别的。约瑟跟十二个支派的关系也很特别。约瑟支派是唯一一个分成两个支派，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对吗？马拉西跟以法莲。那这两个支派是这个支派是唯一分成两个支派，并且同时并列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唯一的一个支派，其他没有了。这里产生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个没有制式答案的、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问题。请问十二个支派是哪十二个支派？你是说约瑟的十二个儿子对吗？可是不是，你去看圣经里的旧约里面至少三次或者四次十二支派的 list， 它的表每次都不一样。你到了新约也讲到将来启示里头不是有十二个城门吗？城门上有名字，有十二个支派吗？都跟旧约的不完全，每一次都有稍微的不一样。理由很简单，因为都是约瑟家弄出来的，你也说上帝让约瑟家办的这个样一点。因为马拿西跟以法莲等同于雅各的儿子，这是创世纪48章第5节讲的，对吗？为他们两个在祝福的时候，那把他当作是我的儿子一样，所以他等于他的兄弟，算是位列叔叔伯伯之间的，等同是一个支派。马拿西跟以法莲同受雅各的祝福，跟十二个兄弟没有任何的差别，这在摩西五经的记载前后一致的。生命记如果要的话以后你可以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给你们生命记33章17节讲到，跟这里所讲的观点一模一样，到了约书亚记也是一样。所以十二个支派其实是一个概念，至于哪十二个支派是哪十二个支派，犹太人向来不是很重视的，这是有意思的。但他们很重视我们是有十二个支派，这样明白意思吗？因为在分地的时候利未人不分地，对吗？如果你对圣经熟悉，利未人不分地，那谁分地呢？约瑟就分给马拿西，以法莲等于是取了利未人应该分的位置，所以加起来还是十二个支派，但实际上有13个支派。实际上来说，但以色列人从来不去烦恼这个事，你问他们有几个支派，没有人敢说13个支派，一定是12个支派。但哪12个支派，既然圣经都没有那么讲清楚，你就不要费脑筋了，因为每一次的例子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只有一个概念，就12个支派，这个有意思。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大家知道南国北国的时候，后来北国亡了对吗？南国也跟着亡了，在721年主前北国以色列亡了，请问以色列那些人被掳去哪里了？不知道。南国犹大人被掳去哪里？巴比伦，后来回来了，按着族谱还找出来谁是谁，对吗？但是那个十二个支派之前的那十个支派，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去了哪里呢？不知道。 犹太人把这个称作 the lost ten， 到现在为止都不晓 the lost ten 到底是 lost where， 不知道。但是他们对他们说也不是困扰，就跟这边一样，支派有十二个，以后还是有十二个支派，这样明白意思吗？好，这是预言，约瑟或者是以法莲，不是马拉西哈，到后来变成为什么呢？本来谁是老大？马拉西是老大，老幺是以法莲，对吗？但是雅各在祝福的时候，他就把手交错开来，因为约瑟是我相信他喜欢马拉西的，因为他长子嘛，所以他以为将来祝福是临到这个长子的，因为承传他自己约瑟家的，所以他一定是你知道古代在祝福的时候是以左手为尊还是右手为尊？当然是右手为尊嘛，所以他一定是约瑟也不是笨蛋，他很聪明的人，他把马拉西以法莲带到这个雅各面前的时候，他一定是把这个马拉西放在他的左手边的，就是他面对面了，就一定是让他一伸出来就按手，就是老大就是祝福的右手，祝福比较大是老大的长子位分。可是呢，谁晓得神就感动雅各，他一祝福，就这样祝福。约瑟说：“不对，不对，不对，你爸爸你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是这样子。”他说：“你不晓得我在干什么。”所以就这样定了。历史确实也是这样验证。到后来，你如果去看所有的先知书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记载，是马拉西来代表北国呢，还是以法莲？以法莲。所以这个是在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所以南北两国刚才讲的犹大跟约瑟这两家对立，到了他们大卫建立一个这个南北联合两国联合的十二支派联合的时候，还是一样有犹大家跟北国的扫罗家，所以他恩恩怨怨从这时候就开始了，很早。好，所以这个经文你大家自己看，甚至到了先知书以西结书也是一样，讲类似一样的事情，讲到了以法莲跟犹大家。好，这段经文37章到50章的修辞很有意思，至少有两样。第一个叫做 irony， 反讽。 irony 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了，用了最高段的我觉得是非约拿书不可。约拿是第一个，约拿说是不是讽刺约拿够厉害吧，所以今天不讲这个哈。讽刺是 irony， 就是以为不是，确实是了。约瑟的兄弟在37章里面，他们以为卖掉约瑟可以除去眼中钉，或者是把他杀了可以除了眼中钉，可以破坏梦的预言。大家记得37章一开头的时候讲到约瑟说你们向我下拜，后来连他爸爸妈妈星星月亮都进来了，连他爸爸妈妈都不高兴，什么连我们两个两老也算进去了吗？后来确实也是如此，因为后来两老都靠他来供养了。那不管怎么样，他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除掉约瑟了，但事实上正好应验预言，如果不是他去了埃及地，那以后就没戏唱了，这是上帝的保守。所以这个是一个 irony， 我们局外人看起来可以体会。好，另外一种叫做伏笔。伏笔有时候是文字的关联，我一直在挣扎我要不要把这希伯来给消掉哈。anyway， 放在这里是要让你知道说神学院还是有你可以学的东西啦。好，我们现在讲个对照。约瑟在37章的时候来报告哥哥的恶行，在37章的是Devatam Ra'ah， 后来果然兄弟是恶行，说你们心中所想的对我的是恶，就是你们心想要杀害我。你知道这个字跟这个字是相同的，恶行跟杀害，跟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你们想害我，害用这个字来表达，所以这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关联。要看兄弟向约瑟下拜，好，这个有很多的预言都后来果然就应验了，42章到47章，这个是伏笔，有时候真的是预言。我们再看兄弟同谋，
第十八节这比较长的，他们就对他说，他们就看见他远远地方要走来，然后他们就准备要杀害他，他们要置他于死地。这想说他看出来，然后他们就要置他于死地。到了第四十二章的时候，这讲注意看，这个字跟这个字一样的，约瑟就远远的看见他的弟兄，他就认出他们来了。这是一个文字上的关联，算是一个叫什么，一个双关的。这文学的修辞，这你必须从原文去看。这个我就没办法再讲更多了啊，我可能我自己觉得很好，你没有懂我在讲什么。这个不懂没关系了，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解。三十七章到五十章有很多重要的神学主题，我举几个。第一个讲应许之地，我们刚才讲过，回来我们刚才讲了，说创世纪或者是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还记得吗？神、人、地。神、人、地。所以应许之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到今天为止，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保守的犹太人还是紧抓不放，所以以至于今天有这么多困扰在中东，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对他们说，这个没有这个地，什么都免谈了。对我们来说，或者不这样说，我再问你，我这样说好了，我这样 check 哈，这个问题是可以很危险的问题。你们认为将来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再盖起来吗？有人觉得会，有人觉得不晓得，有人觉得没关系啊。那能不能盖起来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这个问题很危险，我就不再多问了。如果没有盖起来有关系吗？影响很大吗？如果没有盖起来，会不会影响主耶稣再来？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啊，值得你好好思想啊。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不是 $1 billion question， 至少也是$1 million question 呢、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最极端立场的就是所谓的基督教锡安主义。任何东西如果极端都有危险哈，两边极端都一样了。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如果犹太人得不到这块应许之地，好像一切都落空了。对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如果犹太人得不到这个地，但他如果得到了上帝，得到了耶稣基督，可以吗？好，这也是一个另外很大的问题啊，那值得你思考。那如果这样子，那这个地的概念就跟犹太人所理解地的概念就不是一样的。犹太人理解的概念一定非要是 physical earth 不可的。对我们来说 physical earth 有当然很好，如果没有呢，我们有个 spiritual earth， 就是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这样明白意思吗？好，这是我们跟他当中的出入。但我们先从这里角度来看，这里来程序的应许之地，这应许之地是应许到什么地步的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是这里至少从字面上来说，三十七章第一节就讲了应许之地了，所以这应许之地仍然是重要的主题。到五十章要结束的时候，棺材停在埃及，准备要进迦南，要进应许之地了。第二个重要的神学主题是名分跟祝福，这个在当时的世代是重要的，在神学立场来说也是重要的。至于是那个长者名分有真的什么实质是另外一回事情，不管怎么样，在整个创世纪里面的描写，约瑟家实质上得了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因为流便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长子的名分已经被剥夺了，所以那个名分归给谁呢？归给约瑟。所以约瑟家向来在以色列家当中是显赫的，那是神的祝福。那确实也是如此，到现在仍然约瑟家有占了一定的分量，犹大家当然是重要的，所以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祝福。好，那以法莲又得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刚才讲的哈。
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圣经里面非常强调长子是得长子名分的，是得到 尊荣的地位的，但是经常在圣经里面却是老幺当家，闪弹亚佛闪绝对不是老大，但后来谁当家？大卫不是老大，大卫当家。以法莲不是老大，结果以法莲当家。以扫雅各不也一样吗？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那我想这有意思，所以我们英雄不怕出身低哈。不管是在什么位置，神要给我们祝福，就他就是给你祝福了。好，底下这个我不要讲了哈。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是弟兄细强与合一的张力。约瑟跟其他兄弟开始是兄弟闹翻了，就是细强了，但是后来就合一了，在第五十章的时候，其实四十五章以后就合一了。以扫跟雅各后来也是一样就合一了，这个吵吵闹闹后来合一是整个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啊！以后的先知书也论到很多了，我想这是给我们的提醒。华人教会合一吗？我就看看每个人不同的角度来看哈。你们觉得韩国教会比较团结吗？很多人觉得是。不过根据我很多在三一的韩国的朋友说，我们也不是。你们看到都是我们门打开以后的样子，但我们关起来的时候，我们吵得要死了。兄弟都是这样，以色列家没有两样。他们碰到外敌的时候，他们是很团结的。然后这个外敌不见的时候，他们开始自己打自己了。你注意看圣经，没有例外的。但是这是重要的议题，从当中合一。如果你注意看整个，稍微比较一下列王记跟历代记，基本上列王记跟历代记都是记载同一段历史，对吗？基本上同一段历史。请问哪一段哪一部书是列王记呢，或者是历代志更加强调两国已经合一的南北国或者十二个支派合一的？如果你稍微用点脑筋，大概知道我问的意思，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了。历代志非常强调兄弟的合一，因为历代志写成的时间比较晚，等他们经过那些痛苦的教训以后，强调是要合一的。好，这个我不多说了。论到后裔，给后裔的应许，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好，我再不快点，我时间已经到了。好，我们在处理三十七章，如果到五十章，如果是论到约瑟的记载，那么为什么三十八章要讲犹大？整章都讲犹大，圣经当然不能乱动了哈。但今天假设你把三十八章拿掉了，从三十七章、三十九章、四十、四十一、四十二，顺不顺呢？非常顺的，因为全部是讲约瑟嘛。但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三十八章放在这里呢？这牵涉到说，这整个三十七章到五十章真正要讲的主角到底是谁呢？或者是不要其中一个人，真正只当一个人当主角，这样明白意思哈。好，所以注意看三十九章到四十一章，把三十八章除外，他主角是约瑟的，很明显。因为论到约瑟的事，其他几个因为做到埃及地嘛，这论到约瑟。四十二章到四十六章的主要角色的就开始有点差别了，约瑟跟犹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约瑟是当时的宰相，犹大变成是当时弟兄当中的领袖。好像出来讲话做事都由他来带头的，这样明白意思吗？不是流变的，反而是犹大。你说谁说我担保让你们可以回去了？是谁担保的？是犹大担保的。所以当时他是领袖。如果把这扩大到二十五章到五十章，谁又是主角呢？哇，我们当中有高人啊，是谁啊？像这样的高人一定要来上课的。你怎么会知道的？那猜了就不算了。如果猜了不算，那一定要来上课，不要乱算。
如果你看25章21节54章40节
确实是雅各，确实是雅各，所以这是为什么第37章第二节说这是雅各的纪略。 OK， 好，那不管怎么样，为什么要把38章引荐出来呢？虽然这整个不管是约瑟也好，是犹大也好，不管是谁当中有 tension 也好，是哪个比较强盛，哪个比较出头，如果你看49章的祝福是犹大比较明显的，但如果你看长子的名分却是落在约瑟的身上，对吗？但是他们两个还都是雅各的儿子，或许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了，因为再多说我也不晓得。但是38章确实，如果你注意看38章位置，这里把38章一个伏笔提出来以后，就可以连到跟42到46章把犹大给引介进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犹大在将来经历上帝的带领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好，我们先来看第38章几个概念。好，时间关系我希望能够讲得清楚。认这个字，37章用认，38章也用认。我们看第37章32节，我们能够看一下，37章的32节是他们骗他的父亲的。你看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柴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看到没有，认这个字原文就是用拿哈尔这个字根。你看第32节一次，33节我们看了一次，33节是约瑟他认得，所以用的是这个字。好，他认得了。那我们再看38章25节，这时候记载到犹大跟他玛的这个记载了。你看第25节跟26节，25节请你认一认，26节犹大承认。有没有看到这个字？你看中文看不出来，你必须从原文去看，原文都是同一个这个字，都是拿哈尔这个字根的变化，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 word play， 是一个文字的游戏，把37章跟38章都放在一起了。这一次的经验对犹大来说是一个转捩点，第38章的26节。好，我们再看37章跟38章的关系。37章当中约瑟的兄弟作恶出卖兄弟，这本来可以当死罪的。38章犹大两个是作恶不肯为兄弟留后死了，这两个都是牵涉到后裔的问题。神关切到，如果说我们刚才读了3章15节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起来要带领他们 要打败仇敌，那么如果我们也知道说犹大 的孩子将来要有后人从当中出来，现在两个儿子作恶都不肯为弟兄留后，那么后裔从哪里来呢？这样明白这意思吗？这是故事叙述当中的一个张力。好，不但如此，38章在整个37章的50章的当中有几个伏笔，他用另外一个文字上的关联，用下这个字，下阴间到约瑟那里，犹大下到哪里去忘记了，那个一个剪羊毛的地方去，约瑟下埃及。我要讲的意思，这个我不容易讲得清楚，这些下这些地方呢可以不用这个动词的，他特意用这动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记载都连在一起，重点要衬托出来神的全盘计划。40章第七节，我们看到这经文你大概就有个概念。好，45章第七节怎么说呢？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的性命，这是神的计划。50章20节是呼应第45章第七节的，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所以我们刚才讲49章是预言的高潮，38章跟49章是彼此来呼应的。刚才已经讲过了，由雅各、约瑟家跟犹大家，犹大是最突出的领袖。我们刚才看到49章，这是最明显的。如果你看这49章之前所有这37章的记载、38章的记载、43章、44、46，你回去自己看这经文，犹大在那里占了非常积极跟重要的角色，他带头，他讲话，他敢做，他敢为。这其实预言到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将来的预言跟他的雏形。好，那么三十八章在这些预言到将来以色列的国跟将来的以赛亚跟将来的后裔当中，他有关切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三十八章是讲到犹大跟外邦女子，对不对？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四个女子是外邦人的哈，其中他玛这是第四，他呈现两个 tension， 其中有一个好像很重视保持血统。一方面以色列人保持我不敢说是信仰，好像是保持血统或者跟信仰有关的这个纯正。第一个亚伯拉罕他要为以撒来选媳妇的时候就说不要找当地的外邦人，对吗？所以一方面好像重视不要跟外族通婚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要娶主内的，要嫁主内的，有类似的意思。好，这个就去不看所以这个好像是呈现一个要保持血统的纯正，但是有另外一个 tension 呢，好像比较关心后裔的问题，而不关心说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本身犹太人的。如果你看第三十八章的记载，呈现一个有趣的一个 tension， 谁比较关心没有后裔？很明显是他嘛，非常明显是他嘛，所以这个有点是打了犹大一个巴掌一样。犹大应该是很关心的，自己孩子虽然饿是饿，但是要想办法，但是他好像都没想办法，很明显犹大远远不如他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三十八章第二十六节，当他一认出来那个当头以后，犹大讲一句什么话：“你比我更为有益。”原文的意思是说：“你的益超过我的益，你的益超过我的，就是你比我更为有益的意思。”好，所以你看他玛跟亚比米勒也是，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比起来，我讲那一次，谁比较关心他有没有后裔？亚伯拉罕都把自己太太给送到埃及的宫中去了，那他只有一个太太啊，他就自己没有后人了，所以亚比米勒还比他还更有友谊的哈。你就回去去看第二十六章，那很明显，圣经很幽默的，这些外邦人都比那族长更加有益，三番两次，不是只有一次。那会不会在我们今天时代稍微不小心外邦人比我们更有益呢？我这个问题我就不敢问了哈。但是至少在创世纪里面有几次是如此的，他嘛麦基洗德也是外邦人的哈，这个稍微不一样，但是似乎是不是自己犹太人的肉身的犹太人好像就不那么重要，所以就有两个天性，这样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一方面好像犹太人很圣经里面记载很重视说你不可以娶外面的女子，为了混乱这个血统的纯正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以斯拉那个时代被掳归回的时候，那是最苛的时候了。但是在摩西五经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其实那些外邦人所关切神的道跟神的后那个圣洁的后裔还比那些族长还要更关心的，这倒是有意思的事。好，但正是因为这个软弱，如果你仔细去看创世纪三十七章到五十章这里面，尤其是对犹大的描写，你可以看到一个角色刻画的转变跟他生命的更新变化，他的转捩点是在第三十八章二十六节。如果你仔细看犹大所描写的这个好像是很厉害的人物，我们看第八章第十二节的，他说他掐住仇敌的颈项，对不对？他的弟兄都向他下拜， 他是一个 很勇敢的人，犹大 是这样的人，像狮子一样的。不但如此，如果你注意看38章，他里面讲他两个儿子死了，上面没有记载犹大为他的儿子哀哭，没有，反倒是雅各一听说约瑟死了，为他哭得死去活来了。犹大有哭没哭我不敢说，有一天我们碰到他就问他说，你那里哭了没有？但是重点是圣经所呈现给我们的图像是什么图像呢？他没有哭，他是一个似乎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没有什么同情心的人。但从第38章以后，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这个是一种 transformation， 这是一种 change。 到后来第44章的时候，他为便雅悯求情，也约瑟认出来是他的弟弟便雅悯，所以他嚎啕大哭，然后他说你们可以回家了，然后他要把谁留下来，因为他舍不得他走了，要把便雅悯留下来，不要再奔波了，那你们回去再回来，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把便雅悯留下来，就谁担保了。但是便雅悯如果没有回去，那他的父亲雅各要死了，因为他答应他了，一根汗毛都不动要把我带回来。因为很明显约瑟有点移情了，他本来爱不是那个雅各，本来爱约瑟，现在约瑟不在了，就爱了他的弟弟啊，所以讲说这个孩子只剩下他了，你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一定要带回来了。所以那犹大说我担保的哈，所以现在呢他为便雅悯求情的。这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哈，他自己两个儿子死的时候他没有哭，他的弟弟他为他求情，这是第40章所表现的。转捩点第38章26节，神借着他玛这个外邦人的媳妇让他彻底的觉悟，说原来他没有自己想象那么义，他的媳妇一个外邦人比他更为有义。这是极为重要的悔改跟经历，在神的面前他坦然认错了。也就是这个转变以至于在后来39章40章47 42一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犹大神可以使用他。约瑟一样有转变，五经当中还有其他例子，雅各后来变成以色列也是有极大的转变，这个我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或者读特别是读37章到50章，如果不能读出来说神在借这些历史的事件的发生带领他们，让一个本来很刚硬很硬心的人，或者是很强势的人，到后来有个转变变成敢担当，或者是可以为人求情的，甚至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的，那很可惜没有读出这里面很多重要的意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好，最后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再来思想弥赛亚预言跟他的盼望。如果整个约瑟的记载最后结束是棺材停在埃及，他们在等候进到应许之地，众人也停留在埃及在等候救赎，这时候还盼望将来有后裔出生等候救赎，都是一样的一系列的。所以整个创世纪是它有很多律法，它很多历史的记载，但最终盼望救赎等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神学概念，这跟新约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